我是 Joyce，
我是 Anne，
欢迎回到 HiJ 群家。这是隔了比较久才继续我们的 HiJ 群家，因为我们家出了点事情，对，有点状况。
不过我们没有要永远停更了，我们就是休息一下子，然后现在又再开始，我们又回来了。
对，我们回来了。是的，那我们要继续帮大家介绍好书。
对，
那虽然呢，这个。就是我的下半年生活呢，就是出了一些状况，
对，又很紧凑，就是松弛的同时又很紧凑，然后又
很多事情，然后小孩的班上一直在藏病毒，无止境的藏病毒，对，所以就是在操作上、交易上啊，就是时间配置就没有那么多，这样
稍微减缓了一点点，
对，节奏稍微不太一样，对，那可是我觉得也还好，就是因为就是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就看书。就看课程、看影片，
對
看
各種我们的那个带读书单，
对，一堆。对，那我就想说，那就好好充实自己，然后消化这些知识，然后把书中的一些精华
分享给大家。
对，
好，那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的是这一本，
是它叫做《顶尖操盘手的养成计划一：建立你的获利模型》。
对，
那它这个系列其实有两本，就是还有我手上这一本，
它分成就是。上下两集两本书，
一跟二。对，那第一册呢是建立你的获利模型，第二册呢是交易王者的心智修炼。
对，这两本书其实已经卖了快要20年了，它是一个、
哦、
对啊，这个很畅销的一本书。
嗯，对，然后他们里面的内容真的是很丰富、很精彩。对，
我们这几集、两集、三集应该也是聊不完。
对，我们就是走一个切割多久。
好，我们要走一个很随性的路线。
对，那如果说有一些朋友呢，等不及听我们分享的，因为我们也不想我们会讲几集，你可以就直接去买书来看。
对，大家就上网去搜寻由乐金文化所出版的《顶尖操盘手的养成计划》一跟二，那作者是 John Piper， 约翰派伯。
约翰派伯。
那我刚刚看了一下，博客来最近有在打折。所以大家可以去那边
去搜寻，年底优惠，
对啊、
oh, ，OK，
1月1日刚过，再又 Christmas， 所以大家可以趁这一波去买一些有兴趣的书回来看。
嗯，那其实看书名我们就知道，这两本书呢，其实都是跟就是交易的心理层面有关。
嗯，
对，那交易呢，无非就是三个 M，
对，有 Mind
心智，
然后 Method。
方法
啊，另外一个是 money，
对，就是钱，
对
对。那我们在看这个事情的时候 ，mind 就是你的心理素质嘛、嗯，对，就是你心理能够承受压力的能力，对。然后 method 就是你的交易技巧，
嗯，
对。然后再来才是风险控管，
对。
那风险这件事情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它就是一体两面。你如果不愿意承受风险，大概也不太有机会赚大钱。对，它就是一体的两面，所以你要享受高获利，你就要承担
高风险，
对，比较高的风险。
但是风险的控制又是交易心里面很重要的一环。
对、嗯，那我们这边呢提到的，刚刚提到资金 money，、
嗯、
对，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存好一桶金，你才可以去交易、
嗯。
对，因为当你呢，如果方法不正确，心理素质不正确，你有八桶金都可能赔光，
一百桶金都没有意义。
对，
就是你要知道你的资金管理是怎么样的，你每一笔钱它怎么运用，然后到哪里去什么的。
对对，所以就是风险啊，然后你的方法啊，然后你的心理素质，各个环节其实就是各个面向都要掌握好，对，你才不会很兴奋的进入金融市场，然后一下就赔光光，
就是把很多桶金
就不见。如果你有很多桶金的话，对
对。
那我们这今天要聊的这本书叫做《顶尖操盘手的养成计划一》，对，
建立你的获利模型。
对，那它里面呢，它在最前面的章节，它就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概念，
就是交易金字塔的概念。
对，交易金字塔。
对，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金字塔是长什么样子，来这边有图，
有看到吗？
对，好，有一个图，对，它就是一个三角形的样子。那我们它的概念就是金字塔。好，那金字塔大家都知道是底要厚厚的，
对，
然后慢慢 就是堆叠上去，然后堆叠堆叠堆叠，然后到最上面这样子。
对，就像那个马斯洛三角形，
对，
最底层的需求慢慢慢慢堆叠到最能够实现自
我
的那个
自我实现，就是比较。
对，我还在追求的那个阶段，可能快到了，大家加油！
我还在中间，
对，大家加油。
对，那那个金字塔，它里面其实就包含我们刚刚提到这三个 M。
嗯，
对，那金字塔呢，我们会知道，就是那个你在下面那个底哦很重要，因为有一些人他们听到金字塔，虽然知道是这个，可是他不会有一个意向，就是。就是要那个要多宽多扁，对，
嗯，
那你有可能是这样，就是很
窄
的金字塔。
那其实金字塔很重要，其实就是打底要很重要，要先打底好之后，那慢慢慢慢往上追求
上。对，然后千万不能是倒金字塔，
倒金字塔是变魔术吗？
倒金字塔，
对，那个是外星人才盖得出来的。我们
那我们就是要用盖房子的概念，然后慢慢由下往上。基础好好的打稳，然后建构你的交易金字塔。对，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最底层是什么。
对，
嗯，
最底层是自己。
对，他提到，作者提到呢，他最底层的是你自己。
嗯，
那意思是说呢，你要根据你看到的交易，对，而不是根据你认为来交易。对，所以意思就是眼见为凭。
对，眼见为凭。就之前我们曾经有分享过一本书，他还说要去做你所看到的，
嗯，
而不是做你所听到的，
或者是预测的。
对
对，他，嗯，这个概念呢，其实就是不预设立场。
嗯，
对，那不预设立场，他不会，你不会因为听到新闻说哪一个公司营收特别好，所以你预计他从现在开始就是要往上喷了。就是这一类的东西，
但当然外界的消息也是可以参考，但是一定要求证。
对，求证完了之后，然后他把这个金字塔最下面放自己，就是因为他要你个人你自己的状态是好的。对，
嗯，
所以其实像今年下半年我状态就是不太好的，所以我就不交易了。对，就是尽量
就是可以沉潜自己，然后再蓄势待发。
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哦，我们之前有听到一些朋友啊，
嗯，
就是譬如说他昨天晚上跟老婆吵架，心情不太好，
哦，情绪受了波动了。
对，然后一早打开电脑，然后呢就想说，吼，真的有够气的，好像看到什么东西随便打，随便打，对，随便打。然后对，就很容易在这种时候失控。
其实每一笔钱都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但是你
在情绪上面这样子。如果真的想花钱去买东西，还会有东西带回家
吃一顿，
对，长肉，
不浪费，
对
对，所以他这最底层讲到你自己，就包括你的情绪，
嗯，
还有你的身体的状态，人一定要健康。
对，
对你人不舒服的时候，你也不要交易，
就是心智都要很健康，在一个很稳定的状态之下，然后再去做，
冷静。
对
对，好，然后第二层他讲的是
自我承诺。
对，它比较像是一个目标的设定。
嗯，
对，那我就是这半年来也看了很多影片。对，那就是很多目标设定的时候啊，大家就会想说，好，那我们之前也讲过哦，就是我是要设定我这个月，好吧，一天500块就好了。有些人会这样设定嘛，对不对？
嗯，
那我一天500块，那我一个礼拜就多少钱了？那我怎么样？怎么样？好，那这种目标设定呢，不算是在最正确的路上。因为呢，不建议大家用获利金额来当做目标，
嗯，
而是要用什么？你做对了什么样的动作，或者是说你在看到一个什么样的讯号，然后去做这件事情，先不论它的结果是赚钱还是赔钱，要去做这样子的训练，那这个东西才会让你变得更精进。同时你要有一些反省、一些检讨的过程。
其实就有点像去设定一个纪律吧，就是每天都要遵守这个纪律，
养成这个习惯。
嗯嗯，
对，所以它这个是在第一层我们把自己的状态控制好之后呢，第二层就是
目标的设定。
对，你能不能够做到你想要做完成的这个目标。
嗯嗯嗯，
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我不能设定金额。
对啊，因为其实 设定金额对我们来讲其实是最容易而且最直观的事情。
对对，可是它就会出现一件事情，就是有时候譬如说你其实不是按照你的纪律，可是你赚钱了，
你就会，你其实就变得没有 SOP。
对，然后你的纪律就会消失。对，那所以我看的这些高手们的建议，
他们都很强调纪律。
对，然后很强调就是你在做目标设定的时候不是用金额来看待，也不是用趴数哦，它比较像是你的行为，你的行为有没有在一个很正确的轨道上面。对，那现在能不能在初期或者中期你没有办法获利都是很正常的。
其实这某一方面也是在训练自己的情绪稳定。
对，
因为你就是跟随着自己那个纪律，其实你的心情就不会那么起伏，因为至少就是在你自己的 SOP 上面做事情，
在自己的框架当中。
对对 对,
对，然后我们就看到它就是跟我们第二层跟第三层其实是息息相关的。对，
第三层就是所谓的交易纪律。
对，交易纪律。那交易纪律呢，它是要让你的情绪是很平稳，控制在很冷静很平静的这个状况。然后就是我们知道的一些高手，有冥想的啊，有打坐的
对，有冥想的冥想在这几年尤其是 COVID-19 之后很提倡，因为它其实会让大家的心情平静，然后让大家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心情去做决定。
COVID 之后大家时间是比较多，
就都在家里啦
对，疫情的时候大家闲一点，
有坐着冥想、躺着冥想、站着冥想，很多很多种方式。
对，他就是说冥想呢能够让大家就是心情比较稳定一点。那我们也有认识一个高手，他就跟我们说啊，他每天哦就是在我忘记是清晨还是晚上，反正就是在一个安静的时刻他是打坐。对，打坐，然后脑袋就是空，就把它空掉这样子。那这种训练，慢慢训练，慢慢训练啊，他就告诉我说，他到后来啊，他看到一些这个走势图的跳动啊，数字的跳动，他内心就是，
他心里是没有波澜的。
对，没有波澜。
哇，那这样怎么跟这种人谈恋爱？就是他内心都很平
静。所以目前我知道他单身，
就是你知道很难打动他这样。
哦，对对对，他就很难打动。
啊，我们回到人的那个层级，这样就是很难打动
他。可是他就没有情绪啊。
对啊。
对啊，然后我们昨天遇到那位啊，就是那个儿子，他也是说，对，我觉得
他
就
是
没有
情
绪。对，
他可能唯一就是自己真的很在意的事情会有一点波动，那剩下都是没有情绪这样。
我觉得没有情绪的境界真的，我不知道那值不值得向往。因为我觉得没有情绪的时候
很不像人哈。
我不知道这样人生好不好玩。但是当然可以切割啦，就
是你
在做这件事情
的时候，对啊，搞不好就是某一件事情没有情绪，某一件事情。
对对对对对。
但我觉得太难，一旦一开始就是都是情绪很稳定的时候，大家很多事情都觉得啊就是这样子啊。
哦，那所以如果要的话，就会变成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情绪稳定，其实你在别的事情也蛮稳定，但是如果你突然嗨起来就假嗨。
就被看破，你那假的，
假的，
假的，对，好了，有一好没两好，但是我觉得其实情绪平静有助身体健康，其实有很多很多研究，
血压就不会那么，
对，有很多研究有发现，情绪平静对于身体是好的。对，当然就是不要过度快乐，跟不要过度的悲伤，
不要过度快乐。真的，
对，
怕喜极而泣，
对，
之类。我儿子昨天晚上就喜极而泣，
真的太开心了，开心到我怎么
了？他昨天在数数，因为我们最近在上数学课，他昨天在数数，然后他就很开心，他就边数边跳，边数边跳，就滑倒。
对，那叫乐极生悲吧？
哦，对对，乐极生悲，
对，那不是喜极而泣，
他就真受伤。
喜极而泣是像乐透赚了1亿，就那种，就可能会开心到哭出来那种。
好，所以那是乐极生悲，对，然后就滑倒。
对，我们刚刚讲的是金字塔上面就最基础的三层，
对，
都
是跟
个人有关。那我们再往上走，第四层到第八层的部分，
中段，就是很多人其实 哦，不知道第一层走完了没，但是很多，但是他的意思呢，作者的意思是说，你自己本身的状态，你有没有稳定的情绪，你有没有让自己制定比较好的一个目标，
然后一个纪律，
对，一个稳定的纪律，那你有没有遵守这些之后，你才可以再往前走。嗯，等到往前走之后是什么呢？他把这个重要的事情呢放在很前面，就是你的资金管理。嗯，对，资金管理的意思就是，其实它跟风险控制，我们的第五层是
息息相关的，
息息相关。嗯，对，所以我们第四层跟第五层都是跟钱有关。对，意思是说我们有了这一笔钱，但是你在运用上面是怎么去看待，就是你要去好好的拿捏你的赚赔比。嗯，对。那我今天在路上呢，就在听另外一个高手在讲哦，他的胜率大概就是65%。对，我们听到很多的高手，大概他的胜率都是抓，我听到的大概都是60%左右。嗯嗯嗯，那到70%已经算高了。那有些人他是譬如说打 tick 的，他可能要80%左右的胜率，因为他的赚赔比没有差那么多。
对，嗯，
但是我们听到这些很会赚的哦，嗯，他们的胜率大概就是60%。那为什么他可以赚这么多？因为他们的赚赔比可以拿到一个非常漂亮的比例。我今天胜率虽然只有60%，可是我6次的获利，它除了可以 cover 我4次的失败之外，还可以再多更多。嗯，对，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要一直在跟大家强调的，你的资金管理，你的风险控制，
对
对，有没有拿捏好？那因为有一种状况是什么，你知道，就是我就慢慢摆，因为你被套了
啊。对，
你被套了之后呢，你就觉得没关系，
不卖就不赔。
对，不卖我就没有赔。对，可是这个时候会出现什么事情？你的资金被卡住了。嗯，所以你的资金运用是不是就不是在一个很活络的状态？
对，
所以譬如说我今天有100万，然后呢，我把它分成这个5等份。所以我20万20万进去。嗯嗯嗯，所以我这个20万进去呢，它一直跌了50%，它只剩10万，可是我没有卖哦。对，所以这样子我就没有赔。对，然后我就想说我等，然后今天我看到的那个例子呢是联电，据说联电在2000年的时候呢，大概是128高点。嗯，对，然后在中间17年左右的时间。都是10几块。
哦，嗯，
对，所以他就是一直套，可是他没有出掉，他都没有赔。那加上股息股利之后呢，大概过了20年之后，你的钱就回来了。对，然后小孩也长大了。
所以我们就是提醒大家可以提早投资啦，20岁的小朋
友就比较有机会。对对对
对对。不过像作者他就有说，他自己的风险控制是在2%以内，他其实抓得很紧。哎，欸，
哦，就是他不会让自己输掉自己资金的2%。嗯，也有人是这样子。那有一些人他今天最多可以赔多少钱。嗯，对，那我觉得这也是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我觉得找到自己适合的方式。
对，然后你记得不要去挑战自己设定的那个赔比吧，我觉得。
哦，对，因为那个就会跟纪律有关。
对，
啊，对，因为啊，会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我已经想好、设定好了，嗯，我的赚赔比是，譬如说3:1。嗯，所以我赔的话赔10%，我赚我要赚30%。对，那是目标嘛，对不对？好，那结果呢？你真的赔10%的时候，好，那我砍掉。可是往上呢？啊，5%好多哦，够了啦。就出掉了，
忘记自己去减一下自己的赚赔。
对，因为很怕他那个5%，我现在不出掉，他就下去了。对，所以就很害怕的，就5%，好好好，够了够了，我觉得蛮多的。
我们有一集应该来用 Excel 教大家那个计算，当场计算那个赚赔，
应该还好了。我觉得大家应该懂。
因为我们资金比较少，比较好算，
你说10块钱
之类的。
好，那所以就是资金控管呢，真的是风险控制，这些都是非常的重要。嗯嗯，那作者是把它放在第四层跟第五层。嗯，对，那我们现在就来到了第六层。
第六层是指3项简单的规则要去遵守。
对，它的第六层呢是一些规则提醒，就是读者们要做的事情，那包括什么呢？
停损，
执行停损，
对，还有让获利奔跑，
让获利奔跑，
就刚刚讲的就是标记。可是这真的也是一个学问呢，就是
我觉得超难。
对啊，你到底想要什么时候收？你到底收网要很有经验，就像捕鱼一样啊，你什么时候要把那个网子捕回来，才可以拿到最大的鱼？
最多的鱼，我是没有在捕鱼啦，
所以我讲捕鱼
没有共鸣。对，然后还有上学交易机会，
对
对对对对，这三个很重要，就是简单的规则、他说简单，我觉得没有那么简单嘞、
没有，就是文字上简单啦，执行上很困难。
我觉得执行停损这件事情，
你做的好好，
对对对，
停损高手，
对, 对, 对，我停损高手，热爱停损，你有病。
停损高手，
那个让获利奔跑。真的很难，对，Tony哥很常在那边讲说让获利奔跑什么的，但是
我们就只是会就让获利奔跑完之后，我们的钱也会奔跑。
他没有获，他获利没有奔跑，我们的获利就是散步而已啊，没有在奔跑。
我们就是我们的钱是有奔跑，奔跑到别的地方，不是我们的口袋，
去别人的口袋。
对，
对，他的规则就是这样，就是慎选交易机会、意思就是不要乱下啦。对，
就像我们之前讲过一本书，就是股市狙击手一样，就是看得很准，
看得很
準，然后下去，然后
对，
让获利奔跑到自己口袋。
对，他其实对这样看起来，那个我们上次那个股市狙击手，他就真的很遵守这些事情，
这些纪律。
对,
對, 對，
就是你严格执行停损，让获利奔跑。然后上次那个日本的那个大叔
也是
一样，
哦、也
是
啊，
对，
也是这样子。
他的那个放了三年还多久？
对，他就知道可以了，就收。對，
七倍还多少倍，对
不
对？不
止哦，是不是有？对，
我记得
有一个是
几
十倍的，对
对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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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他就让他就是这样慢慢走这样子、所以就是这些高手们，他们就是慎选交易机会，让获利奔跑，好好的执行停损，其实就这样，就这么简单的三件事，你就可以赚钱了。
对。
对，好，
那第七层呢？他讲的是系统参数，这个我就比较不能理解。这个
跟应该是跟大环境有关啦、对，就是你要认清你的大环境，对，就是认清你就是在这个你自己是小环境，对，那你的大环境是什么样的状态？
哦，对，就像我们好像有一次介绍到一本书，那作者就有说，你不要跟环境或者是大环境应对。对抗，就是你要顺势
顺
势，
对，所以你就是知道大环境在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对，那你就顺应着这个事去做这样子、那这个话是大环境，那我们第八层是来到小环境、
有交易系统、
就是、对，你的方法的系统、它里面其实还提到一个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你知道就是那个系统啊，你好不好用，你会不会用，
你用的会不会生气，
对，这个很重要。我曾经我个人呢遇过一个，我真的
需要逼吗？逼
我很少开一个户，然后一个月内我就销户了，
好想知道是什么。
来跟你说是哪一家
私讯，想要知道的私讯。
可是我可以跟你说为什么我会这么生气，就是他的系统啊，我相信现在已经有改进了啦，因为那个是就是几年前这样。他是因为我们会设就是所谓那个 MIT， 就是他让你就是控制你的停损，我就是这么热爱停损的人，所以我的 MIT 一定要是非常好用的。然后呢，它就是一个界面嘛，那这个界面呢，它我们在譬如说我们在交易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很多支，那因为那时候我没有很多的荧幕，我就只有一个荧幕，所以我这个界面这个闪电下单的系统呢，我就要一直更换它的股号、就是我要换不同支去操作、结果它更换股号，你本来设定的东西就没有了，
就每一次股号都要重新设定，它没有那个记忆系统啊。
不是，重点是譬如说我今天做 A， 然后我已经设定好 MIT 在哪里、它是不是撞到了之后它就要出场了，
对对。
可是如果你换一个股号，它这个设定就没有了，等于就没有人在帮我去控制这个下单的状态，所以我自己眼睛看到想说不是应该我已经要停损了吗，我应该撞到啦、
怎么没有
怎么没有，它并没有触发，所以就会 变成我每就是我在做的每一只，我必须要用眼睛去盯着它，我才有办法就是确定我不会一直被就是我才确定我自己是安全的。
对对
对，然后那个我就疯啊，然后后来我就打电话问，就问说那现在怎么办，就是我电脑的问题吗？有这种真的从来没有遇到过。
对，
结果后来你知道他很妙哦，就是我觉得蛮有趣的回答，他就说哦，那你就开很多很多的闪电下单的那个视窗，然后每一只你要做 ABCDE 你全部都放进去，然后你就不要把它关掉。然后你知道
的，
对，所以后来我一个月不到，然后赔了一些钱我就把它关掉了。所以你的交易的那个界面，
你一定要用的自己是顺手上手的
舒服的，
不然那个也是会影响你的情绪波动的一个因素。
对，然后我们就会回到那个第一层那个压起来的时候就乱下单。 对，所以那个你的方法跟你的下单系统都非常的重要，所以它其实就是在这边呢，第八层的地方呢，就其实也提到方法啦，就是你有没有好的策略，好的方法，然后实际在做的时候你的下单系统是不是你觉得舒服的，你觉得自在的，
对，
这个对，这个非常的重要。
对，就四到八层就在讲就是比较交易实际面的东西，
实际面。对，
那第九层跟第十层就在讨论利润跟亏损的部分嘛。
对，这边呢它其实我觉得把它看待成我们层层堆叠，我们从自己
内心的东西都准备好了，
对，
然后实际面操作的东西也都准备好了，然后再来就是
实际去操作了。对，第九层我们实际去操作了，第十层就会告诉你你是赚钱还是赔钱。
对，然后你面临有利润或亏损的时候，你心态要怎么去看这样子。
对，很厉害的人据说他就算赚很多钱他也是
心情平静，
对，就是没有感觉，
就像遇到漂亮的女生在面前也是
没有感觉，
这样是不是要去看医生？
对，就是没有感觉，就是我赚钱了，哦好，就这样啊，我赔钱了，哦好，就这样。
哇哦，我也好想要这样哦，
就是要到这种境界啦。对，所以这个金字塔层层堆叠上去之后呢，它其实到第九层才实际操作，然后第十层才会看到你是赚钱还是赔钱。所以其实这个作者很建议大家，就是真的要
从底部，就是最基础，就是 foundation 部分把它做好，
对，
然后再慢慢往上堆叠，对，一个一个准备好之后，然后再开始，
对，扎扎实实的，
对
对。好，那今天这一本《顶尖交易手的养成计划一：建立你的获利模型》，对，它就是透过
金字塔的概念，
对，交易金字塔来建构属于你自己的金字塔。对，那这个呢，属于自己的金字塔，我觉得这蛮 personal 的，对，就是你是什么样属性的人，那第一层你就要先了解你的个性。
对，每个人都有他属于他自己的交易的行为模式，那只要是那个是适合你自己的，你就要去遵守。
对，然后还有规则啊，
对，
就是很多市场上不同的商品，然后它有一些规则，然后你的策略怎么拟定，那你从最基础的一些，你够不够了解自己，你是属于很保守的人，
对，
还是你是属于
很奔放的人，
很奔放，对，或者是属于很躁进的人，
对，
看到什么就冲出去了，
对
对，当你先去了解自己之后完了，然后呢你去建立你的策略，然后能够好好做好风险控管，对，它就是慢慢堆叠。那其实我们这样听下来，每次讲的其实都有一点类似，
对，
感觉好像都不难，
对，不难，
但其实很难
，尤其是我觉得心灵层面这件事情其实是最困难的。你可以保持你的身体可以很健康，可是心灵你要怎么样去控制到没有波澜，然后很平静的。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困难，打坐也许适合一些人，也许不适合一些人，所以我觉得这个都要慢慢去找自己这种话。
对啊，就是要找内心的小王子。对，你要面对自己，克服人性。
对
对，那些顶尖的交易者之所以他们会成功，他除了就是技巧，他很成熟之外，其实最重要
就是他的自己心理层面的的那种很内在的东西，
就是所谓的心灵肌肉啦。对，他们就是心灵肌肉
都很强壮。
对，
不知道他们的基因组成是怎么样，应该来研究一下。
很小给你了。
对
对，那我们就是对，要建议大家就是那个 金字塔底层一定要很稳固，
对，
然后面对市场冷静看待，嗯，对，就是大概今天最重要的几个点这样子。
那我们就再次感谢乐金文化提供的这本好书《顶尖操盘手的养成计划》，
一，建立你的获利模型。很希望大家呢会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也希望对大家是有帮助的。如果可以的话，也欢迎好朋友们多多支持，多多分享，那尽量帮我们分享给你身边的好朋友。那如果有任何建议，比方说希望我们做的主题，或者希望我们改善的方向，都欢迎留言给我们。还有呢，就是最重要的，
要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加追踪哦。
是，那记得锁定下周由乐金文化所出版的
《顶尖操盘手的养成计划》，一，建立你的获利模型第二集。
我是 Joyce，
我是 Anne，
我们下次见，拜拜。
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内容，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哦。
我是 Joyce，
我是 Anne，
我们下次见，
拜拜。